结门书咱说了，有人结了法场，而且结的非常反常，见老百姓也杀，见军兵也杀，简直都是一些亡命徒。这伙人从哪儿来的不清楚，打乱了套了。其中有个大和尚，这和尚不仅武艺高强，而且十分凶狠，长帽十小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在这警官劫要的时候，出来个老头，这老头看样子60岁上下，精神头倍儿足，过来是拔刀相助，把和尚给拦住了。就见这老头稳稳当当，说话一字一板非常清楚，指着和尚说，我认识你，我跟你老师有交情，看在你老师的份上，我饶你不死，我仅是给你个警告。和尚不服，问老头，我师父是谁？嘿，他说，你甭问你师父是谁，你我就知道你是少林寺的铁罗汉智能。这一句话点中要害，和尚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你究竟是谁？老朽是谁不是谁无关紧要，和尚你是个出家人，逃命去吧。不听良言相劝，你要后悔的。这和尚犹豫了一下，有心打，一看这老头这两下子不含糊，肯定有来头，不打又有点不甘心，就有点犹豫。老头乐了，不服不甘心，还想跟老朽比划比划不成？哎，你要有胆子，你把你那牛头躺你交给我，我给你变个戏法，你看好吗？
给我。
和尚一想，交给你能怎么的？你还能骗我的兵刃吗？犹豫了一下，把牛头躺往前一闭，老头伸手接过来，分量不轻，大概86斤吧。就铁罗汉智能又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他说的一点不假，真正是86斤。你使还可以，老朽我使有点分量发飘啊，分量还不够。这杆儿是铁的啊，我给你变个戏法，你上眼看。再看见老头抓住牛头躺的那头，抓住这头，用磕膝盖一顶，嗨，多大的劲儿，压卵粗细的杆儿就得一垫给弄弯了，成了月牙了。大和尚一见就冒了汗了，老头把牛头躺嘡啷啷啷往地上一扔，拿回去吧，钢口还刺点，应当回炉再炼。这就叫行家身先手，便知有没有。长帽等人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，心说这老头谁呀？好大的劲儿啊，这一定是了不起的高人呐。没想到在南京周围藏龙卧虎啊，应当跟这老头亲近亲近。再说智能和尚一下腰把弄弯了的牛头躺捡起来，二句话都没说，一头扎进人群是逃之夭夭。他这叫明白事儿，要遇上犟眼子今儿就倒霉了。这就叫见识不好，撒腿便跑。老头也没追他，一看他走了，也就不往下再管闲事，转身进了人群。长帽众人就喊，老人家，老人家等一等，请留下姓名和住址。 老头，帮完忙了，别就这么走了，请问你尊姓大名？老人家留步，老人家等等。老头二话不说，钻进人群，见不着了，是谁谁也不清楚。再看这时候，劫法场的那伙人利用这打斗的功夫，夜已逃之夭夭。那么地上留下九个人，这九个人没有一个活口的，全都被杀死了。有的是在混战之中死的，有三个受了伤没死，但是他们临撤退之时，怕留下活口的再胡说八道，把那受伤的也给整死了，自己人杀自己人，可见这伙人多么残忍啊。那么和尚跑了，管事的老头没了，劫法场的这伙人也不见了，李建飞也死了，就闹了这么个结局啊。就这件事情就传到朱元璋耳朵里，明太祖朱元璋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是大惊失色，哎呀，怎么在我天子脚下出这种事儿？劫法场的事儿一出罕见，还发生了这么多离奇古怪的事儿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朱元璋十分动怒啊，就在偏殿挨个找挨个谈话，头一个把军师刘伯温给找来了，把元帅徐达给找来了，个别谈话不让旁人听。朱元璋啊，就问刘伯温先生，你可是按我的下下策办的事儿吗？刘伯温也深感意外呀，陛下一点不假，臣就是奉命行事。那怎么演砸了这个戏呀？这怎么回事？徐达不明白，徐达就问怎么个套头呢？朱元璋长叹一声，把这个谜底给揭开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说要知道怎么回事，你且听下文呢。朱元璋出的什么主意？出这主意啊，叫偷梁换柱。他跟刘伯温商量的，这么办啊？我已经告诉孙权了，再找一个抵命的，也就是个死囚，他长得跟这李建飞差不多少，真正的李建飞咱甭杀，让那个死囚顶替，左不了那是死呗，怎么死都行呗，给他的家属多给俩钱儿，买他们个嘴严，哎就行了。这是朱元璋出的主意，他不是给孙权写了封密信吗？那信里就这么写的。孙权没闲着，在刑部大牢里头找出一个死囚来，好好款待他，答应给他的家属300两白银。总之你是得掉脑袋，这个呢，你替旁人死。那任何时候，你说你就是李建飞，那这个人高高兴兴就答应了。左不溜是死，还挣了300两银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是朱元璋出的主意，咱可得说清楚。这件事情就少数的几个人知道，干这活具体的执行人就是孙权，掌握孙权的就是刘伯温。孙权办完的事儿，随时向刘伯温军师汇报。刘伯温一看，行，这不都办好了吗？在执行死刑的这一天，过堂的、审讯的、验明正身的，都是李建飞。那不验能骗得了众人吗？验明正身呢，所以大伙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是李建飞。什么时候走马换的将啊？什么时候变的戏法呢？一直到了刑场上，马兰不放心，最后还把李建飞带上来，一看是他，把亡命的招牌扔下去，这回不会改变。 一百来号围住李建飞，下了监斩台，赶奔断头台，就怎么就乱了。这功夫变了戏法，把李建飞偷偷的运走了。那么周围的人都给买通了，那没事儿，就把那个顶替的死刑犯给推上了断头台。为什么不叫祭奠法场呢？那么祭奠法场的人一上这个断头台一看，不是啊，那不就露馅了吗？就为这个不让人祭奠法场。你离远处看能看清，你不仔细瞅这五官貌相，你根本看不出来。当这个年纪都差不多，再穿着醉衣醉裙，发髻披散，挡着半拉脸，上哪儿看去？谁也想不到的事儿。那么李建飞换完换哪儿去呢？暂时还押到刑部衙门，换到别的号里头去，给他改个名叫李二。这事儿只有孙乾知道，因为这个监狱归他管，归他说了算。那么这事儿过去之后，朱元璋的意思，过个一年半载的再把这事儿给公开了。老马就不答应，有自己呢，老韩也不答应，我顶着。时过境迁，随着日月的消磨，这事儿也就淡薄了。这就叫两全其美。朱元璋说点好话，将来把李建飞放出来，再叫他立点功，奖功补过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这就是朱元璋想的下下策。一开始进行的非常得手，那个冒名顶替的一死就算完了，谁也没想到中间出岔头的，冒出伙人来揭法场，整个把戏演砸了。朱元璋能不动怒吗？他怀疑这是李善长捣的鬼，怀疑是幕后胡德海指挥的，要不怎么揭法场呢？因此他把徐达、刘伯温找来问话，他把看法一说，徐达也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哦，怪不得刘伯温说话总是模棱两可呢，闹了半天这里有套头啊，到现在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朱元璋就说，这在石角搅闹法场，这还了得吗？不让祭奠法场，谁让他们去了？我看此事与他们有关，马上传旨把十个人抓起来，投入死囚牢，听候审讯。但他没那么做，跟这俩人商量，一个是元帅，一个是军师，是自己的左膀右臂。刘伯温听完了，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少，不可不可呀，陛下圣明，发生这件事儿是实在事出意外，跟我们的人毫没有关系，您是没在当场。据知情人反映，这帮人是有目的而来，名义上救李建飞，实质上不是救李建飞，是坑李建飞。这帮人太歹毒了，杀死那么多的老百姓，杀死那么多的官兵，还把监斩官儿子给拉下一个来，而且交给监斩官说的那番话，不歹毒是什么呢？哪是给李建飞减罪，是给他加罪啊。朱公啊，你要是偏听偏信，这个事儿不定得株连多少好人啊，我们就误中了奸计。什么奸计？这叫借刀杀人，叫我们自己人是自相残杀，互相猜忌。主公，咱可不能上当啊。长茂等人上法场不假，没让他们祭奠，他们没敢祭奠。那么在法场的外围烧几张纸，那算得了什么？遇上这种事，他们焉有不管之理啊？他们管可不是劫法场，他们是捉拿劫法场的这伙强人呐、啊！您不要混为一谈呐、啊。刘伯温说到这儿，徐达也说，是啊，军师之言是也。主公啊，臣也以为此事蹊跷， 肯定有人暗中下绊子，想把水搅浑，鱼目混珠，让我们吃亏上当。主公圣明，千万要冷静。朱元璋一听是怎么回事，他这个事儿就不甘心。二卿，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刘伯温，主公好办，应当顺藤摸瓜，把此事查清。一，把那和尚得找着，他为什么劫法场，他跟劫法场那伙人是什么关系。第二，暴打不平那老头是谁，他怎么认得那和尚，不管他的出发点是好还是坏，这人得找着，这个事情不就闹清了吗？军师之言是也，我可没想到事情这么复杂呀！好吧，二卿千万保密，明日再谈。徐达、刘伯温走了，刚走，监斩官刑部正堂马兰来了，包着药物，那嘴咧的跟瓢一样。哎呀，陛下，臣冤枉啊！没想到李善长、李建飞勾串江洋大盗，抢劫法场，威胁本官，你把我耳朵老砸下去了，陛下应当降旨抄了李善长的家呀。朱元璋心说话，这下哎呀，我说你点什么好呢，你是明白人办糊涂事。朱元璋简单的问一问，轻受伤，回府休养去吧，放假一个月，如果有做假耳朵的，再给你安上一只。下去吧，陛下给臣做主。我知道知道了，得顶回去。就在这天的晚上出事儿，皇宫大内戒备森严呢，因为有上次的事情，来了仨刺客，朱元璋就预感到这皇宫也不保险。从那天开始，皇宫内院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弓上弦，刀出鞘翅，密摆刀枪，保护皇上和内宫的安全。就在这么一种情况下，朱元璋打了个盹，睡了一觉，一觉醒来天没亮，他一看，就在他枕头边上，离他这脑袋不到半尺远，插着一把尖刀。什么时候插上的不知道，而且尖刀的下边插着一个纸条。朱元璋吓得魂不附体呀！来人！外边人进来，陛下，陛下有什么吩咐？这把刀谁插在这儿？这些值日的御林军，你看好像没尿到裤子里头。鸟飞都有个影，这谁干的？神不知鬼不觉，全都跪在地上请罪。陛下，我怎么犯有死罪？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！朱元璋心说，这都是饭桶，那刺客把我脑袋给摘着走了，你们都不知道。但是法不责众啊，这么多人你能说都怪罪吗？朱元璋啊，就把这把匕首刀翘下来，哎呀，一看这小刀十分的秀丽和精致，象牙的把，刀苗子不超过七寸，短粗盘，两道血槽，二指宽的锋刃，锋芒利刃，这刀就漂亮。刀下压这纸条，写着四句话，也是顺口溜吧。上面怎么说的呢？速放时小，饶恕剑飞，不听良言，把你命追。下边落着款呢，追魂取命人。这个人啊，是绰号还是怎么的？追魂取命，这刀子就他留下的。朱元璋心说，这谁能打他呢？正在这时候，有人来报：“报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您这最心爱的宝物十二元辰炉不 而非啊！你再怎讲，你宫中最值钱的宝贝十二元辰炉不见了，而且压着个纸条拿来我看。纸条拿来一看，跟枕边这纸条一模一样，上面写的四句话也出自一人之手，把国宝十二元辰炉给偷走了。那位说什么叫元辰炉啊？哎，时辰的辰，这宝贝不是朱元璋的，是元顺帝的。元顺帝跑了，朱元璋进了燕京，封锁了他的宫殿，抄了他的东西，别的朱元璋都不喜欢，金银财宝那算不了什么，唯独这十二元辰炉，不知道哪个国家进贡进来的，元顺帝就爱如至宝，因为他大笨重，所以跑的时候没带他，落到朱元璋的手。从那天开始，朱元璋就爱不释手啊，特为这元辰炉还修了一座小宫殿，叫十二元辰殿，把这东西供放在正中。有时候朱元璋坐在这儿就看一看，看够了再去办别的事儿。那位说那是什么玩意儿？十二元辰炉是计算时间的，做工精细的，下边是龟，就是那王八尖的龟，龟盖子上的拖着一只香炉，这香炉能转个，随着日月转动，香炉也转动，上面有十二个时辰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每到一个时辰，自鸣钟就打点报时，还能唱一支小曲子。哎呦，这玩意儿真是稀世的珍宝啊！所以朱元璋非常喜欢，派专人在那负责看守。没想到同一晚间，有人计剪溜刀盗走十二元辰炉，朱元璋能不吃惊吗？朱元璋一想，坏了，我这皇宫也不保险呢，随便有人出入，随便有人在我枕边安刀，那么这人是手下留情的，要不留情我早死多时了。因此朱元璋就感到非常恐怖，非常不保险，同时也感到这大明朝的江山社稷也不稳固，想到这他就冒出一身冷汗。